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岸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道德沦丧，
腐败的生活，
耶和华震怒，耶和华兴起仇敌惩罚以色列，
浪子回头，
真实的悔改，
耶和华施恩怜悯，兴起誓师拯救以色列。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誓师记。
大家好，我是罗安辉，又来查考誓师记的时间了。好，我们先来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文玉。
我是邹小燕。
首先呢，我要道歉。上一回呢，刚完成了誓师记第七章的时候，我就说啊，祭奠我们查考完了啊，其实还没完，
还没看他怎么败坏下去呢。
其实也不是败坏，人是会改变的。那么从人的改变里面呢，我们学习一些人生的道理。到底他的改变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启发呢？如果能找到这个答案的话呢，就非常好了，这样查圣经就有意思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查考誓师记的第八章，还是关于这个誓师祭奠的事情。好，我们呢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不如我们请文玉帮忙给我们念出来好吗？
好，第八章第一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
谢谢。那这边呢，一个支派就是以法莲这个支派，他们呢就跟基甸争吵起来。基甸又怎么应付这一次的争吵呢？
其实以法莲为什么会不高兴呢？可能他觉得基甸没有给机会他们去领功，在这个战争上面有所功劳或者功绩，
没有叫他们去，根本没有叫他们去，
没有叫他们去。那他们就觉得为什么？那以后的人可能他们会想，以后的人想起这个战争的时候就觉得
没有以法莲的份儿。
对啊，
他们心里就想，那你把我们当什么？你以为我们是不能打仗的吗？你小看我们，太离谱了。
来到最后阶段才让我捡起那些剩下的残兵败将，
就是
处理小才大用了。
但是呢，基甸呢，以我们广东话来说，就是给他们戴高帽。
哦，给他们高帽子，
高帽子，对，就是、
说的挺不错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在24、25节说到以法莲人杀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所以呢，他就说啊，其实呢，你杀的这两个首领呢，比我们之前所做的打的仗还更重要。
我们要在基甸的身上学到。别人正在火冒三丈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火上加油，你必须得放下你的身段，哪怕你是以色列人的统帅吧。所以基甸在这里非常的谦卑。刚刚月月说的好，广东话 一句话，戴高帽子。
嗯嗯，
他第二节说，我行怎么能够跟你相比呢？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我们摘的葡萄收割时摘的，我们抓的只不过是小兵小卒。哎，你们就不一样呢，你们最后抓的两个是首领啊，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嘛，更加凸显了以法莲其实在这场战争上面的重要性的。
嗯嗯，你觉得基甸这样处理这一次的争吵争闹是不是很有智慧？
我觉得非常有智慧，正应了圣经里面说的一句话，就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哎，这么一讲，其实换谁谁听了这话，哎，都会觉得舒服的。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嘛，后面那一句箴言十五章一节，非常的有智慧。或多或少，有些时候我们面对人家的攻击也好，负面的情绪也好，先不要跟他硬碰硬，先尝试放下身段，先尝试谦卑的应对。
嗯嗯，
会比较好一点。
要谦卑的应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以法莲他们之所以生气呢，是因为，觉得好像没我们的份儿，好像我们被小看了，你瞧不起我们，好像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基甸刚好把相反那个事实呢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非常重要啊，你看你们很能打啊，你们打胜仗啊，你们杀了两个外族人的首领啊，你们的葡萄也长得非常好啊，诸如此类。那其实呢，这里就说出一点，人每一个人都要感觉到自己重要的，或者说被重视。
嗯，
人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说
喜欢被人疏忽，
对，被人藐视啊，小看你，那肯定是不开心的。所以呢，要面对这种心理的时候呢，你要让这个人觉得，哎，他是重要的，让他觉得他是有地位的，然后呢，这个怒气很自然的就会慢慢的消除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外交手段吧，但其实也是
抓心理，
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相交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啊，互相的尊重，尊重对方，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了，这个基甸呢，在这一方面呢很有智慧，都处理好这一次的争吵了。如果我们再看第四到九节呢，这边就讲到他追杀米甸人两个王，就是西巴和撒木拿这个过程啊。还有呢，我们看到苏格人和比努伊勒人他们对待基甸的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到底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四节到九节，
基甸人他们正在追赶另外两个米甸王，十分疲惫，于是就求这两个民族的人能不能给他一些饼啊，给他一些粮食。结果他们两方对方都说，啊，你还没赢我，你还没抓到他们两个王，凭什么我要给你们饼啊，就有种讥笑的成分，拒绝帮助他们。那结果呢，苏哥人还有皮努伊勒就当然不理睬基甸。但是我觉得基甸的回应呢倒是挺特别的，他跟上面对待以法莲的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好像用了这个报复的心态去对待他们，很确定的说，耶和华已经把这米甸人呢交在我手里的，等我凯旋归来的时候，哼，我就要惩罚你们了。
嗯哼，好像很凶
啊。对啊，就要把你们的城给烧毁了，给拆掉了。
所以我觉得基甸在这里对待以法莲和对待这两个城的人呢，的态度真的是180度的大转变。
啊，
所以你说他人格分裂吗？在麦后的时候，
啊，
但是那两个城不是以色列人，是外族人吧？
是啊，是外族人呐，啊，对呀，啊，以法莲是自己人呐，啊。
对，所以这个是亲疏有别啊。
上面那个是内患，下面这个是外忧嘛。
其实以法莲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支派的人。那两个王呢是外族人，就是迦南人的那些王，应该是这样，不是以色列人的王。但是以法莲呢肯定是其中一个支派，是以色列人的其中一个支派，是自己人，是兄弟姊妹。所以呢面对兄弟姊妹的时候呢，他做的就是要团结，继续的团结。但是对外族人呢，你们不听话，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我知道了，因为兄弟姐妹以法莲也是一心想为耶和华征战的。
对啊，
他们只不过是可能想不开，想到一边去了。现在外族人他们是正在阻碍耶和华的工作， 耽误了耶和华的计划的人都是属于敌人。
嗯，
所以我觉得基甸某个程度也是担心外族人这种冷漠无情啊，或者傲慢不合作的态度，或者会给其他支派的人带来坏的影响，所以他必须采取很严厉很强硬的态度去对付外族人。
对，他要好像要建立一个模范，一个典范。
嗯，
我就是领袖，我要大家都听我的话，然后才可以打仗，才可以杀死那些外族的王。那么在这一方面呢，他必须树立起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威严的形象出来啊。
嗯，其实那两个城的人不肯去给那些食物啊，或者
不合作啊，不合作，
他们不一定相信耶和华的嘛，
嗯，
所以他也不相信基甸可以打败米甸人。如果米甸人没有给打败的话，
就会报复他们了。
对，就会报复他们，他们就会受到伤害，
不像惹祸上身的。
对，所以他们就不肯，除非你真的已经打败了米甸人，不然的话我就不会给你的。
我已经打败了，我就不要你的饼了。
是，所以这个基甸也是真的很有智慧的人，面对不同的人，他处理还是争吵的事情，他的处理的手法是很不一样的。并不是他精神分裂啊，而是不同的时候。
是啊，如果他没有树立这个威严的话，以后可能这些城也会
不听他的话喽，
反过来欺负
以色列人的。
就是。好，我们现在歇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圣经准备好了，查经大纲已经在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下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让属灵的生命
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好，我们继续看士师记第八章。现在我们看到第十节那边呢，就讲到他要这个基甸呢要捉拿西巴还有撒木拿这两个王啊。啊，其实这个过程也有点复杂，一点不容易啊。或者小燕，你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去捉拿这两个王的呢？过程怎么样的？
首先呢，这两个王他们现在拥有15000个兵丁，也是基甸军队的50倍啊。很明显对方的士兵的士气已经有很多的阴影了，心有余悸了，惊散全军追赶他们，很成功的抓住米甸这两个王西巴还有撒母拿。其实圣经呢真的并没有太详细的去说他们究竟怎么样去打败，就是从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
嗯。
不过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不是这么的容易，因为之前已经说了他们很累了，很疲乏了，想要吃的但是又没有。
嗯。
所以可能他们的身体已经很没有力气。你看他们已经杀了12万的拿到的
12万人呢，其实很多人呢，
是
就算是让他们站在那里不动让基甸去杀呢，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这里就
很
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基甸为什么要一定要去杀这两个西巴和这个撒母拿，但是很奇怪，一直追了好远呢。但是我看到后面呢就找到了答案，原来是他们当年是有杀过基甸的这个兄弟，
嗯，而且是米甸的王，两个王
是比较强的、强横的两个王，可以说啊，是外族非常，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国嘛，就你知道在迦南地那边很多这样的小国，外族人就是外邦人的小国，那么这两个王呢是其中两个比较强大的敌人。
对，如果你不把他杀尽的话，有一天他们重新崛起的时候就一定会反过来联盟去攻击以色列人。
对啊对啊，所以先杀了这些比较强的王，然后一个一个的杀下去。
你有没有像基甸一样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呢？最后神又是如何帮助你坚定信心的呢？
请发电邮到汉语拼音圣言 H N 汉语拼音良友一点 N E 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慎言，来信和我们分享。
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将可获得祷告手钥匙扣一个。
彼此学习，
彼此勉励。
第11-17节那一大段呢，就告诉我们说，终于这个西巴和撒木拿都抓了，基甸就怎样对付那些苏哥和皮努伊勒人呢？
守承诺啊，一如第7节还有第9节所说的，他首先怎么样对付苏哥的人，就是真的用荆棘抽打苏哥的长老，一共77个人。他先是找一个人问他你们的长老的名字，然后那个人真的很诚实，把77个长老的名字都写下来。基甸就去报仇了。另外怎么样对付皮努伊勒人呢？就是拆了他们的城楼，并且把他们给杀死。据说呢，城楼对皮努伊勒人来说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个城来的，因为非常的坚固。防卫城现在你把它给拆了，他们面子往哪搁了？不过他们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因为已经被杀死了全部。
但是这里我真的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做的有点过分了？
有点残忍，对吧？
对呀，而且他已经大获全胜，打了很大胜仗，又抓了2个王，回来还要报复这些当年没给他饼，没给他提供这个军需物资的这个皮努伊勒的人，真的我觉得有点太过残忍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样残忍？
就是说我们上一部分说他要树立一个很威严的形象嘛。他说了要拆掉他们的城，
但是他没有说要杀他们的人，
也是杀他们的人是后面加上去的。
我想他是要一方面告诉他自己他是个守信用的人，也让其他人知道他是守信用的，另外一个就是他还是想建立起这个威严的领袖这个形象。
可能以前的那个时代啊，如果你说了要，他之前已经说过我要，就是要攻你们的城，就回来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做的话，其他的王，其他的城市的人会怎样想？就觉得你，
就觉得他没有信用啊，
就觉得你是软弱的，你没有这个能力力量去做，所以才。所以可能跟我们现在的想法会不一样，他们那个时代是很残忍的，如果他不保护自己的话，别人就欺负他们了。
对，我想我们应该要用打仗的角度去看他为什么会这么残忍了。我们说残忍了啊，
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军事法庭，都没有这些，而且在迦南地本来就是充满着血腥，他们常常打人杀人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只能用当时他们的那个水平，他们那个角度去看这些事，所以我还是觉得，基甸他这样做呢，为的是建立他那个形象，领袖的形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他怎么处理这个西巴和撒木拿这两个王呢？
好好笑，他先是问了对方一个问题啊，你在他伯山杀的人长什么样子？好像要处理私人恩怨的，为同父同母的兄弟报仇。
这个他伯山所杀的人可能是以前，就是在这里没有记载的，是以前的一些流血的事件了。
对，而且那两个王怎么回答他？长得像你啊，很会拍马屁哦，像王子一样。我听了这句话就不得了了，真的是你们给我的同父同母兄弟给杀死了。所以基甸呢，他先让他的长子伊帖动手杀死这两王，但是他的长子虽然是长子，年纪还是很小，他很害怕。结果这两王呢性格很爽快哦，你不如自己动手好了，强调呢这是男子汉该做的事情，还说了一句话很特别，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估计呢他真的不想与其羞辱的死在小孩手上，我还不如死在以色列的统帅手下。
他觉得这个小孩子，因为是小孩子嘛，他不配来杀我，我
那个真的不配来杀我，
找一个大人，找个大人这个王来杀我。
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都会有这些
尊严，就是
对，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基甸要让他长子去动手杀，
就是想羞辱他吧？
哦，羞辱他哦，可能，我以为要训练他的长子的。
对，但是死在基甸这种以色列的这种领袖的刀下，我觉得又没有什么事情，对他们来说还是能接受的。
继续看啊，这个是西巴和萨木拿两个人的死刑了，的最后的结局，两个都死了。然后呢，我们再跳一下到第26节呢，这边就是说基甸他用了1700舍克勒的金子，那我查了一查呢，1700舍克勒等于是19公斤的金子，
好多，
19公斤啊，好重啊，他用了那么多的。金子呢，就做了一件以弗德，就是祭司用的一件小小的一个袍子啊。那我想问问，到底什么原因他有这样做呢？
嗯，我觉得他的本意是好的，因为以弗德是以前立约的时候耶和华
祭司穿的嘛。
嗯，所以我想，应该他想把以色列人的眼光从巴利的那些偶像就拉回来，回归到耶和华的身上，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的
以弗德。
嗯，我也同意月月的看法，就是他可能真的要把这些米甸王身上所带的这些金子都把它拿下来，然后造一个祭司穿的一个东西，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象征意义。只不过没想到后来以色列人就拜那个以弗德。
对，我想我应该收回一开始说他败坏的那个行为，他不是败坏，只不过他的真理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当打胜仗以后，以色列人说啊，你来管制我们吧，让你的儿子也管制我们吧，基甸他是拒绝了，他说我没有资格去管制你们，管制你们的是耶和华。所以他特地呢用1700舍赫勒去做了一个以弗德。其实以弗德身上呢有12块宝石的胸牌，胸牌里头还有乌林土明。乌林土明就是以前他们拿来寻求神心意的一个工具。可能基甸呢是希望把这个管制的权呢归给耶和华，就跟他们说，以色列人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对着那个以弗德问就好了，你不要问我。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有点像我们在寺庙里求签，但这个做法真的有点像出埃及记的时候亚伦建议他们造一个金牛犊去敬拜一样，以致到后来以色列人就真的会犯了一个拜偶像的这个错误，
变成了偶像。
小燕，你的意思是说他用了1700舍克勒的金子做以弗德，本身就是一种让以色列人转向拜偶像的其中一步吗？一个步骤？
不是转向拜偶像，而是有一个实体，让以色列人有不明白的地方的时候，可以来到以弗德面前去寻求神的心意。
嗯哼。
但这个人造的偶像不能够取代耶和华吧？所以我说基甸他不是败坏，只不过对真理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而已了。
嗯哼。而且你想想。19公斤啊，1700舍克勒，19公斤。本来这个以弗德只是一件小小的袍子，叫它做广东人叫背心，北京话叫坎肩，是吧？坎肩，这是小小的坎肩，用得着19公斤那么多的？
用不着的，以前大祭司的背心都只不过只有12块宝石而已，根本用不上那么多的黄金。
所以本来是一件衣服是祭司穿的，但是后来他这样做的时候变成了一个物件，是很大的，可能是
真的有点像金牛犊了。黄金越多，好像它就越灵光，这样子感觉就越神圣，人以为。
所以他的错就错在这里。他把那个本来当然很有象征意义的这件袍子，是祭司穿的一件袍子，那么祭司呢就代表上帝去宣布上帝的恩典啊，也代表人去向神去祷告啊，是这么一个人。但是现在呢，他把好像那个注意力就放在那个袍子身上，用19公斤的黄金去做，其实根本用不着那么多的金子。那这个行为本身就反映出他真的对信仰已经越来越乱了，他不是真正的敬拜上帝，他反而觉得这个袍子 是很神圣的，甚至有神的力量在里面，有神迹的。所以呢，大家要注意注重这个袍子。那么这种所谓的注意，其实是一种错误的一个想法，从一个错误的角度去看信仰。他们已经从神的身上转移到那件袍子的身上，错就错在这里。
嗯，
所以我同意刚才小燕所说，他的信仰是很乱的，已经啊。虽然他一直，我们以前说过，他很听神的话，他听到神的话，他也愿意听神的话，但是同时呢，他是个越来越乱的人，在信仰上面。
我不敢说他不敬畏神，他还是很敬畏神，还是希望寻求神的心意，但不知道用什么形式，或者他这个人真的很求印证的一个人，他需要看得到，我摸得着，能够有一个实体的对象给我去跪拜，我心里就踏实了。
嗯，我觉得他在他的爸爸父家，或者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的，已经没有那个纯正的信仰的教导，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可能那些十诫啊，或者是那些教导那些训诫的书，在他们那时候也没有教导的。
嗯，
所以可能他们
就变成很迷糊
了。就是把那个外族的巴利的那个信仰的系统啊都放在这里
啊，对，那个观念都放在那，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有巴利的坛啊，
对，
有木偶啊，就真的需要有些东西来印证了。
是是，很混乱，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拜。
嗯，
所以他有一点点已经变成了是那种拜偶像的那种信仰，已经掺杂在里头。
嗯，
基本上他还是信仰上帝，但是掺杂了很多外族的信仰。所以这里就也提醒我们，一个作为一个领袖人，也有可能在信仰上面会乱的。会变得乱七八糟，会变得不纯正，所以要保持自己的信仰纯正，保持对真理的执着，清晰认真，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最重要不要误导人家，不要绊倒其他的百姓。
因为我们现在有圣经嘛，可能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也算是可以，
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但是我们现在有圣经就不可以了。
对对对，今天我们可以读圣经，当时的人他们肯定没有整本圣经啦，连旧约都没有写成，当然没有新约啦，所以今天的情况跟当时是很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圣经可读，但是我们的信仰还是很混乱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借口了，是我们的懒呢，对吧？懒惰。嗯，所以要好好的提醒自己啊，不要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好，今天我们查考士师记第八章就到这里。那么祭奠查完了没有啊？完了，应该真正完了。
好，
下一次呢就查另外一个人物了。好，下次再见喽。
下回再见。
祝我相信，祝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祝我相信，祝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大在神在召人来做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神后赐，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主，我相信。